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人类现在用来联系的这个方式，这技术方式，光导纤维用的这个海底电缆是占的绝大的一个部分。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用这个卫星中继，像我们说伊隆马斯克发的这个 Starlink 这个星网啊，这是一个。但那个呢，它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稳定的一个通信工具，因为它毕竟在空中飞啊，并且呢它的存量有限。最有效的就是这个光导纤维的这个海底的电缆，这个占的比例很大。所以我们讲到了波罗的海或者地中海，像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在洲里面的海，他们呢这个通信线路就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海底的光导纤维这个电缆。只是这电缆呢高度敏感啊，很多国家啊，它对外联系有些只靠这个光导纤维电缆啊，有些呢有些陆地的，有些根本就陆地都到不了，比方说冰岛啊，或者是英国，这陆地呢它不连接欧洲，那就只能通过这个海底的光导纤维的这个电缆啊，像台湾呐、海南岛啊，这些也都只能通过这些电缆。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如果一直到美洲，那就要埋设很长的这个光导纤维的电缆。所以呢，这种海底电缆呢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交通的这个通讯的工具。这种工具呢，一般大家都会非常小心。这些电缆的位置呢，所有的在上面走的船应该也很清楚，就知道这个下面是有这个电缆的。那么所以呢这点呢本来呢就很长时间有极少数有船会不小心的抛锚把电缆隔住，特别是这个电缆它不靠岸的部分，它在海中的部分，那这个船没道理在那里抛锚。所以呢这个一般呢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最近呢我们这几天呢就听到了有问题啊，在波罗的海就出了问题。波罗的海有两条非常大的电缆，一条电缆呢是从这个北欧的芬兰一直到这个南部的这个德国，那这是一条很大的电缆，它差不多承担了芬兰的主要的通讯的一个部分。芬兰另外有一条电缆是通过陆地传出去的，大概是通过波罗的海的三小国这样的再转入到这个波兰，然后呢到这个德国，是这样一条电缆。但是呢它最主要最短距离的那条呢就是从这个芬兰一直到赫尔辛基一直到德国的北部靠近汉堡附近登陆的。这条电缆呢是从北往南的电缆，这条电缆的重要性非凡，因为它影响到这个芬兰的这个国家和欧洲的这个所有的信息的往来。那么另外呢还有一条电缆呢是从这个波罗的海东面的这个三个小国之一的立陶宛啊，我们英文叫做 Lithuania， 从 Lithuania 移植到北欧的瑞典的一条电缆啊，这条电缆呢更加重要，叫 Sea Lion 啊，这个 Sea Lion 呢就是一个代号，但这条电缆也是个很大电缆，大家知道电缆有这么粗啊，这个一个比一个拳头还要大，那里面全部是密密麻麻的光导纤维，那就承担了一个地区的对另外一个地区的全部的这种的这个传播。所以这种电缆呢放在海里呢谁都不会动啊，但是呢有一种情况会动的，那就是跟战争有关啊，因为要破坏这个国家，孤立这个国家的通讯，那就会把电缆破坏掉。但这种事情发生的很少。那个当然我们说现在大家说如果将来要某些国家发生战争，某些地区打仗，可能首先就是把海底电缆把它破坏掉，但是到现在呢也没有看见哪个国家敢于出手去搞这个电缆，因为这个电缆一搞那个影响就大了，因为你自己去弄别人电缆，那你自己的电缆那别人也能破坏，如果到了这一步大家就没办法通信了，只能用 Starlink， 所以这个是个大问题。那么最近这几天呢就有事情了，那个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也就是两条大电缆从芬兰到德国的，从立陶宛到瑞典的这两条电缆呢，他们是一个十字形，在波罗的海，一个从北到南，一个从东到西，在一个地方就交叉， 这两条，但它不是叠在一起，但是呢它位置呢是交叉的。在这两条电缆的这个位置上面呢，这个突然间在过去的几天呢，大概是11月17号，这个第一条从芬兰到德国的 C line 这个数据电缆呢，这个就突然间断了，就是突然间没有通信了。跟着就是瑞典和立陶宛的这个叫 BCS East West 这个电缆呢又发生断了，那就是在同一天就11月17号两条电缆都断掉了。这个断掉呢，这个不容易啊，你想这个如果是偶然的断啊，有一个船因为应急抛锚啊，抛到那个电缆上拉断这个电缆，那也就是一条，但这个时候是两条靠近的电缆相隔大概几十公里的样子，两条电缆同时都断，并且都是断在一个时间，这件事情呢就是个很大的事故。断的时间是很准确啊，因为突然间这个陆地上所有的信号没有了，那么所以无论是芬兰和德国或者立陶宛和瑞典都发觉那些电缆呢没有了，而这些电缆都是承载的这个通信任务呢，就不光是一个国家，比方立陶宛的这条电缆，它承载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它要打到这个瑞典去的这些信息。瑞典呢，又连接了北欧国家，并且瑞典利用它的电缆跟英国、跟这个法国也有联系，所以呢，这个中继的这条线路给切断了。所以这个时间呢非常准确，大家都知道是几月几号几时几分。这个第一条段，然后第二条段，先段是 C Lion， 第二条段呢是这个我们叫 East and West 这条电缆，那两条电缆呢都断掉了。这两条电缆呢都很长，这个从芬兰到德国这个 C Line 这个电缆呢有1173公里长，这么一条电缆在这个中间给这个拦腰切断。那个拦腰切断，这是芬兰和中欧的差不多唯一的这个数据的一个网络，就从芬兰有任何的通讯要到中欧就要靠这条电缆，这条电缆呢就给搞坏了。而然后呢，这个从波罗的海的这个东岸一直到瑞典的那条也给搞坏了，所以这两条线路呢一起坏，那个这个情况很严重。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呢就非常注意这个事情，因为这种事情如果是真是有意的去搞的话，这是谁搞的呢？当然大家就把目光都投向俄罗斯的，因为这个芬兰刚刚加入了北约北大西洋工业集团，这个跟着这个瑞典也加入了北大西洋工业集团，那么这两条线呢都破坏他们的通信线，所以呢大家把目光都盯紧这个俄罗斯啊，说俄罗斯有可能是最大的嫌疑啊。俄罗斯的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这个 Peskov 他就马上出来讲话，这个说这是妄想啊，俄罗斯根本不会破坏这个电缆，俄罗斯是一口否定。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否定了，那总得有个回答，那首先这个断是怎么样的断法，这个呢就要把这个查出来。所以呢查的方法呢就是这个由北欧的国家组成的舰队啊，就开始去查。那个第一个到达现场是瑞典的这个海军啊，瑞典海军舰队呢因为知道断的情况，就到了这个断这个线路断的那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放下了无人的潜水艇，就放下去了，那么在下面拍了照啊，用录像机去拍，那就的确断了，便是拖断了，明显的用一个铁链拉着的锚把这条电缆呢就横生的把它拉断，这是第一个。瑞典的海军军舰在这个被拉断的地方它停了很长的时间，它因为它要看看这个到底还有些什么的迹象，那么这个军舰在这里没有多久呢，丹麦的船也来了，丹麦的海军的巡逻艇也到了这个地区，那么他们呢就去检查第二条线路，就是从芬兰到德国的这条线路，那么离开这个断掉的这个 East West 这个线路不太远，就是那个 C Line 线路，也发觉同样是拉断。那么那就是这个基本上现在大家都确定这是有意的，这个不会是一个事故。如果你是事故偶然因为船有问题 要临时的停船，丢了一个锚下去，不小心勾着一条，那这一条，但这一次在这个交叉的这个十字路口的地方，连续拉断两条，并且这两条隔了很长的一个距离。那么所以呢，现在大家呢就说，那这个事情大概是有问题的。那么所以芬兰、瑞典现在都把这个加进了这个刑事调查，就是搞破坏了。那么瑞典的检察机关在11月21号啊，就前天就宣布了，他说呢，这个是破坏行为啊，已经对这个进行点查。那么芬兰国家调查委员会呢，也就是说把这种严重的事故啊，把它算为这个严重干扰通信罪名，要检查。瑞典海军呢，派出了无人潜艇，那么进行检查，并且呢，对这个水面呢也进行检查。那么这个检查呢，当然这个矛头呢，大家没有设定是哪国，但是很多网上的人就怀疑是俄罗斯干的。俄罗斯的这个发言人 Peskov 第一时间说俄罗斯没干这个事儿。那么所以呢，在巴黎的有一个专门做调查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吧，就把消息透露给法国最大的报纸 Le Monde 啊，就是世界报。那么告诉世界报，世界报呢就把这个消息呢就发布了。所以这个地方啊，当时断的时候就算得很准了，到了几分钟，几月几号几时几分，那么这个地方呢，11月17号这个线路断，那么这个断的时候呢，在这里就只有一条船，那这个就已经锁定到一条船了，因为旁边没有船，如果这个旁边有四五条船在走，那这四五条船都有嫌疑，但当时呢，经过这个十字交叉两条线路的地点就只有一条船，所以呢，就把这个焦点呢就定在一条船。这条船呢，一查查出来是宁波的，中国宁波的一个公司拥有的船，叫伊鹏三号。这条船，这个是到俄罗斯买石油和天然气啊。这个在11月15号，它这个船还在俄罗斯，俄罗斯的靠近圣彼得堡的一个这个港口。这个港口呢，这个是叫做乌斯季卢加啊，乌斯季卢加，这是一个港口。这个港口是一个油码头，在圣彼得堡的北部，也在波罗的海。那么俄罗斯要出口油和天然气啊，要出口，那么欧洲都不用它了。这个时候，中国的船去装伊鹏三号，在那个地方呢装满了，不知道装满没有。然后呢，这个船呢就开出波罗的海。从常规来说，这条伊鹏三号就应该快快的离开波罗的海，那就回到哪去都可以，回中国都可以，那就没问题了。但这条船呢，磨磨蹭蹭，这个11月15号就离开了这个港口，然后呢就开到这个波罗的海上面去。他这个在波罗的海上面呢，他就转来转去。那个法国的《世界报》所公布的这个图呢，非常的精确。那么这个呢，就大家就查这个船，这个船很大，225米长的，是一个散装货轮，它不是一个集装箱货轮，是个散装货轮。那么这个船呢，其实是个新船。这个宁波它拥有这个船叫伊鹏海运有限公司，是这个中国宁波的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只有一条船。那么这个最近这一个月他就买了这个伊鹏三号，所以这个伊鹏三号是个二手船，但是呢原来不属于这个宁波的公司，是他刚刚买进来的船。这个船呢上面是什么人在开呢？因为有很多海船上面雇佣的各国的人啊，这个就难查，比方说很多菲律宾人就打工。那么这个法国世界报呢就打电话给这个圣彼得堡这个北部的这个油码头的领港员，就问你对这个船有什么印象。领海员或者领水，那就是说这个船要离开港口，因为太大嘛，200多米长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散装货轮，所以呢他在出港的时候那不能出事，所以就必须上来一个本地的领水。这个领水员呢是个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就坐上这个船，就跟着这个船呢就一起出海。那么这个俄罗斯人呢回完了以后坐小艇就回到了这个他的母港，就在圣彼得堡附近。那么他呢就接受了世界报 Le Monde 的这个报道。那他说这个船 上面全部是中国人啊，这没有老外的。这一点呢，我们是第一次听得清清楚楚的，就是说这个船呢绝对是中国船，是新船，但是全部是中国水手在这个船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船呢，这个就开出去了，但是根据这个法国世界报的报道，当然各个国家都知道这个消息，因为法国世界报有点像纽约时报在法国的地位，他用法文一发表以后呢，所有的波罗的海国家包括很多的国家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说这个伊藤三号就在这个位置，那么大家就开始追踪这个伊藤三号的轨迹，就是离开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的这个油码头他怎么走。那么大家呢就看这个这船，这个我今天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准确几点几分到哪，几点几分到哪，就非常的清楚，就一连串。那么这个就看出了这个数据，这个商船呢，这个是在断线的时候，两条线断的时候，这船恰恰在上面，只有它一条啊，就没有别的一条。这个事情有点奇怪啊，就是说你如果你真正是要破坏，你得选择一个假象，就是旁边有几个船大家都在，那这条船呢肆无忌惮就在这个断的两条的电缆上面，它正在那个地方，断的时间它就在电缆上面，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搞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那你是不是伊藤三号去破坏，那伊藤三号的人没有回答，现在这个船呢被扣住了。当然这个扣住了，当然有很多讲法说这个丹麦的这个军警啊已经上船登船去检查。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不真，因为一个海船呢它是属于领土的一个部分，如果你真是要上船去查，你得有证据，或者是有这个国际海事法庭给的这个搜查令，那么你现在只能说他在断的时候那只船在那个位置，但是你没有这个确凿的证据，那么没有确凿证据呢你就不能登船。所以呢前天我就听到这条消息，就是一直没有跟大家讲，就是因为觉得这个消息恐怕里面呢有水分啊，就是说已经登船了，那登船结果什么呢没看见。那么到今天我看到呢，就是丹麦方面呢只是截停了这条船，这个没有并没有登船，那这条船这样停在波罗的海的一个港口快到出口的地方，在挪威附近的一个出口。那么现在呢这个西方的媒体呢就说这个船现在停在瑞典和丹麦之间的一个海峡里面，停在海上，这个旁边呢是丹麦的军舰把它围住了。这个船很大，200多米，那丹麦的那种巡逻艇的很小个头，但是呢这个巡逻艇追这个船还很追了一下，因为发现这个船经过那个断线的地方就唯一它，就把它拦住了。现在这条船呢就在停在那个海上，当然船上在做什么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啊，他到底是意外还是有意，那上面应该有记录，那么他不会等到说这些丹麦的人上来拿到证据以后就说你有罪，肯定是没有的，那上去抓也没有用。所以呢这个船呢现在就停在那里，但是呢现在舆论呢就沸沸扬扬。他现在所停的地方叫卡特加特卡特加特海峡，这个地方在丹麦和瑞典之间的这个海峡，那么现在呢是由丹麦的海军的护卫舰这个监护，它不能动。那么当然呢这个但是呢丹麦的这个军队一直没有上船，我看到最晚的消息是礼拜五丹麦的军队没有上船，这个船就停在那个地方。但这个消息呢就沸沸扬扬了，大家说这个不得了了，这个瑞典呢就干脆呢就派了这个无人潜水艇在那两条电缆被破坏的地方的现场就拍了，就发觉呢有锚的移动，也就是说有一只船在上面把那个本来要勾住地下的锚把它抛下去，然后呢就拖着走，拖了多长的这个锚拖了180公里，因为它的电缆呢它埋在这个河床下面，所以你要慢慢的拖，要把它勾住，这样才能够拖断。 所以呢，这是真是有意思，因为拖了150公里这么长一条锚拉过的线，然后呢断了以后才收锚，这个船才走。并且呢，从当时的航行速度来看呢，伊藤三号呢是走到这个地方突然间放慢，这个我不要没有什么污蔑，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卫星拍的这个航速图和这个船的位置，就这条船呢看来是有意要把这两条线把它搞断，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到现在的这个结果了。那么这个它的 GPS 的坐标是非常清楚的，我现在可以读读这个坐标，它的坐标在3:02:44、3:05:15之间，在这个时内它是先撞地拉断第一条这个电缆，然后再拉条第二条电缆，那么它所在的位置和下面电缆的位置完全重合，也就是它非常准确对准的电缆位置下锚把它拉断。当然大家说你这样讲你没有依据啊，可能还有别的人在搞，你可能的啊，现在呢我只是说我们现在能够掌握到的数据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呢这个并且这条船它拉断了电缆以后，它呢又跑到瑞典最南端的一个海峡，在那里停了1个钟头，它并没有马上走。你要想这个船运天然气运石油你不就走吗，你干嘛又在这里停呢，大概是评估有没有拉断，这个我只是个人的乱猜啊。那么然后呢他后来就加速了，就想到北海，到了北海就抓不住他了。那么在这个后面呢是丹麦海军的护卫舰，然后呢把它围住，现在围在瑞典和丹麦中间的卡特加特这个海峡。那么丹麦的海军呢采取非常迅速的行动，出动了3次军舰来追这个伊藤三号。11月19号在这个叙兰岛以北的海域把它截停啊，这是被截停的，不是自动停的。这个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网上呢这个言论呢就是沸沸扬扬啊，就讲了很多了。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一开始打的时候，这个海底的这个输油管道被炸断，那这个是乌克兰人干的，那说这个电缆炸断也估计是他们自己干的。第二个呢就更扯到了那个银河，中国不是在好多年前当时美国认为那个银河的货船装了有导弹，结果呢被逼停上船检查以后发觉没有啊，所以就把这几个事情就拉起来讲。那我觉得呢那几件事情其实每件案子它的背景和地点都不一样，银河在波斯湾地区，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输油管道这个和俄罗斯战争打开的时候的确在波罗的海，不过那个呢是油的输送管道，这个是一条光导纤维，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所以呢我说凡是这种事情呢大家不要找类似的海事，因为这个完全它的背景都不一样，我是比较主张就事论事，就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家呢对这件事情呢都会有一些这个怀疑，那么所以呢但这件事情呢我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中国的外交部和俄罗斯的外交部都出来讲话，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小事情，就讲出了中国的外交部的讲法是比较正面的。中国外交部说我们从来都教育这些在海运到外国去运输的舰船要遵守外国的法规和法制啊，这个说这个我们不会让他们干这种事，就中国政府讲了一个，就是说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并没有鼓励他们做，是他们自个儿做的啊。这个是俄罗斯这个 Peskov 呢就出来就否认说没有这个事啊，俄罗斯不会干这个事。至于这个伊藤三号是什么呢，俄罗斯一句都没讲，他搞不清楚啊，肯定搞不清楚。但这件事情现在在外网上的讲法呢基本上都定为是蓄意破坏，并这个破坏的这个点很高，也就是中断几个国家之间的电讯的来往。所以这件事情倒是今天的一件就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啊，但这个新闻呢在中国国内呢是没有太多讲的，但 主要在欧洲的媒体，因为欧洲媒体有很多受到这个影响。如果懂得芬兰文的，大家看看芬兰的报纸上，今天我看有几个标题都是讲这个事情的。因为现在网络时代，也可以看到它的英文版的这个报道。这个呢，今天呢就首先给大家讲讲这个事故啊。这个事故呢，现在有些人说这是属于混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什么叫混合战争呢？就是打仗不光打仗，打仗呢，各条，一个黑客攻击，一个是切断通信线路，甚至会打别人的卫星，这要混合作战。那么这种做法呢，这个对西方的很多战略分析家来说，就是混合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是为了，就是完全把你这个北约的这个几条线路，从这个拉脱维亚到瑞典的这个纵向，这个混向线路，从这个北欧芬兰的到德国的这个纵向线路全部切断。那当然还有一些海底电缆，那么用同样的方法，那是用最低的成本能够达到最大的这个效果。但是现在这个宁波的伊藤三号，他干嘛搅在里面去做什么事呢？还是俄罗斯给钱让他做呢？不知道啊。当然呢，作为这个我们华人来说呢，大家都很希望咱们中国人不要搅进这种欧洲的国际事务，因为这种事务呢太肮脏啊。这个事情我们想起来都觉得很 dirty， 这个事情啊不是个好事儿，那个很不光彩的事情，并且呢给逮个正着。因为呢这个法国世界报公布的那个每一个钟头的那个船的位置的图和断线的时间是完全重叠，那就是这个船拖了一个锚在海底走了180公里，最后把两条线都勾断，然后就扬长而去。这事情的确是挺丢人的啊！当然希望这个事情可能是个意外啊，这个船有什么应急，但是现在不知道啊。这个船呢扣在那里。不过呢，我自己觉得按照欧洲人做事呢，什么东西都讲法治，彬彬有礼的态度，也不太可能这个说立马就上船去检查航海日志啊，这个检查你们上面的设备啊，不会的。盘问他们，船员他不会跟你讲话，他不会说把事情都告诉你。那你要拿到证据，那船上如果有办法证明是他拉断的电缆，这些证据等你上船早就没了。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估计呢，结果呢就只剩下一个问号，查不出什么结果啊。这今天，那么今天呢，我看讲话的人很多了，德国的国防部长这个皮斯托留斯，这个芬兰和德国的外交部长，这个瑞典的首相，这个都在讲话。今天这个事情可是闹大了。这个本来呢，中国跟欧洲事务之间它没有太多的这种直接的关系，结果呢，这一艘船把这个中国就硬的夹到了欧洲事务，并且呢，搞得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难看的一个角色啊。那个现在大家说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不知道啊。其他最大可能性就是有另外一个国家派了一个潜水艇在下面破坏，把这个罪啊栽在中国的这船的这个身上。不过呢，波罗的海的吃水不深，你说在一个这么大的200多公尺长的一个这个伊藤三号下面，在有一个潜水艇在跟他同时去破坏，可能性我估计不大啊。会不会是这个什么东西？很多人估计猜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但俄罗斯会不会出此下策呢？我其实也都不清楚。这个事情呢，就现在变成一个大问号。今天给大家讲这条消息呢，这个我事实上是表示了一种非常无奈的一种心态。那个中国方面讲得很快啊，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这个叫做林健啊，他就说了，中方一贯是要求中国的船只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啊，我们呢也要他们高度的重视海底基础设施的安全啊，我们呢将和世界的国际组织共同推进这个工作。这个讲的都是比较正面的。那个当然现在这个调查权呢是落在这个北欧的国家的手上啊，我看这个德国方面会不会参加，但瑞典和丹麦他们呢如果调查，他们是能调查出来的。特别是如果瑞典去参加，瑞典对深海打捞工作非常有经验，那么如果把这条 电缆把它拉起来看一看那个切断的位置，把两条电缆拉起来，那基本上就可以知道是怎么断的，那个很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因为那是这个我们怎么说，中国人说人赃俱在，这个出事的时候那是船在，那个电缆是躺在海底，那么捞上来看看，但是要修理得花很多时间，也引起很多国家对于这个打仗时候的一个担忧，那万一战争爆发，那么把海底的电缆就用这样的货船把它拖断，这个麻烦啊。所以呢，很多国家现在就想起了，如果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再出现这种事情，这个可不得了啊！这个是今天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大新闻吧。这个新闻呢，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呢，不是多大的事，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事啊。因为一个国家的对外的通信，芬兰的整个对外的通信就给你拉断了，而芬兰是北约国家，那就打个电话都打不通了，只能打卫星电话，那这个事还不是大事吗？那是很大的事情啊！那立陶宛这么小一个国家，如果把它的线路给它切断了，它怎么跟外面去联系啊？这都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大事，所以这件事情呢，估计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事情啊！
谢谢各位的收听，拜拜。